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正当梁朗先等人密访谭文江，并准备向平津等地要员展开全面行贿攻势时，徐源泉不负部下所托，再次致函北平卫戍司令部。敬其者，察必部第十二军谭文江师长于本月三日来平公干，在清华池洗澡，忽被贵部原已带去。当派毕部驻平办事处长罗荣衮前往保出，听后随从随到在案，为谭师长带出事前莫名真相。此后月报使之为盗掘东陵一案受有牵扯，如果如报所云，系属刑事问题，法律自由解决。究竟此案系何人举发，如何告诉毕部，即愿闻其真相，其将全案昌抄赐给，或准由毕部派员网抄统析裁夺为何。此至北平卫戍司令部。显然徐源泉的函件是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一是为自己保释谭文江开脱和解释，重要的是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以及北平卫戍司令部对此案的态度。此时的徐源泉没有想到阎锡山已见风使舵，决定对东陵盗案彻底查办了。几乎在徐源泉致函的同时，他也向南京发出了一份密电。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舰，且本月十二日北平警备司令部拿获盗犯谭文江、黄百川两名。当据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函称，谭文江系第六军团第五师师长，愿负随传随到全责，当以徐部点验辅弼，身于前线发生误会，孤准专押该总指挥部随时听传，今将黄百川解部审讯。据供有谭荣九及谭文江之弟卖珍珠与廊坊头条一文摘，有一与王振波介绍，前后三次得价约6000元等余。查此案系文物临时维持会告发，乾隆陵及慈禧普陀玉陵皆被发掘，当发掘时附近戒严半月，事后又谭文江将一部分珠宝玉器等物运往北平，价值在10万元左右。并据各报纸登载，陵墓建筑坚固，系用猛烈炸药轰毁。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行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并轻视载泽、载营、府同、府和、宝熙、遗老陈宝琛等文殿交持，同请研究前来，除畅将人证赃物严查拿办，并派员前往东陵勘察情况，据实陈报外，查谭文江现任高级军官与所辖军队经过地方担任剿匪区域内发生盗案情势，嫌疑重大，中外瞩目，拟请选派大员组织高等军法会审或特别法庭依法审判，庶族以昭示天下，是否有当扶起世尊。平津卫戍司令部阎锡山含朱树光带，阎锡山一面电请国民政府，一面电令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朱树光从速组织军事法庭。朱树光当即筹备组织军事法庭工作，按照民国17年2月27日公布的陆军审判条例第九条建立法庭组织，设审判长一人，审判员四人，法官两人。因案情重大，审判长必须具备上将身份，审判官必须具备中将身份，法官也需具备少将身份。当时内定审判长为商震，裁判官为杨杰、冷佑、汪泽民，并由朱树光电呈国民政府核夺。不久接到复电，令各集团军推选审判官。阎锡山接电后立即敕令参谋长朱树光、军事处长尹福一、军法科长周仲增等会同办理。各集团军推选法官三人，第一集团军为阮兆昌，第二集团军为邱孝举，第四集团军为吴丕柱， 商震受任审判长后，立即电召各法官赴北平召开会议。待人员到齐后，先由商震宣布东宁到案特别法庭成立，随后报告东宁案情及在各地捕获的嫌疑犯，再由北平卫戍司令部军法科长周仲增报告东宁案赃物保管情形及调查预审经过，并决定电催天津、山东等地，将破获的盗林案犯总速押解北平候审，以备保释的谭文江重新收押陆军监狱。会后，商震分别向平津卫戍司令部、国民政府、军政部发出了内容相同的三则通电，其中致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电称，南京国民政府各院部政治会议、各政治分会、各集团总司令军舰、各级政府各级师旅长军舰，切查盗掘清零一案，奉前军事委员会电令组织高等军法会议，先后派商震为审判长，第一集团军阮兆昌，第二集团军邱山宁，第三集团军李敬荣，第四集团军吴忠贵为审判官，四准第四集团军电开，吴忠贵因公赴乡，改派周学海代理，赐以道平，遂于11月29日成立陆军高等军法会审，并为北平卫戍司令部军法科长周仲增、河北剿匪司令部军法处长张贵为军法官，均于即日就职，谨电奉文，商震寇。通电发出后，社会各界人士、满清皇室都对东宁案的审理结果拭目以待。北平总商会和全国新闻界纷纷电请特别法庭，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并准予列席旁听。审判长商震即向新闻界公开做了答复：临案关系重要，朕才微任重，身于福盛，谬合早逝，亦当分娩。本会审对于临案约分三步进行：第一步调查人证，第二步审问，第三步公判。在一二部时期，案未真实，依法应守秘密，为进行至相当程度，亦应酌情披露。此届公判时期，当邀诸君子，讳然汝林，祭资洪波，先此奉复，顺后诸齐。商震起。就在东宁到案特别法庭宣布成立，商震发表通电及对新闻界发表谈话时，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突然感觉事态严重起来，尤其是谭文江重新被押往陆军监狱，更使他惶恐不安。为避免引火烧身，他一改过去的态度，向新闻界发表谈话，首先为保释谭文江一事辩词，声称盗陵为一事，交替为一事，必不前请转押谭文江系为交替便利，绝非庇护。如果谭文江有盗陵行为，当然移交法庭办理。即使调查明确后，谭文江盗墓有据，不待地方法办，欲为整治军纪纪，亦难孤容。与此同时，徐源泉又将梁朗谦、冯养田代表孙殿英公开向六军团北平办事处送交的号称在东宁剿匪所得珠宝全部加封移送北平卫戍司令部，以表自己的清白。北平卫戍司令部在接到这宗珠宝后，决定移存大陆银行，并由总参谋长朱寿光亲自监视，将提包加上火漆封存，另派军事处长尹福一、军法科长周孝鲁将加封提包驰往大陆银行，面交该行经理谭立孙查收，另附公函一件，京津卫戍司令部至大陆银行公函，敬其者，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前往该部谭文江师在东宁马兰峪剿匪虏获物品10号，自今函请北平总商会会长及古玩行人员眼瞳点验，置于手提箱内，用火漆严密加封，你请贵行代为保存，必照郑重，辞至大陆银行。即开第一号，金镶镯3只，嵌红宝石2颗、蓝宝石2颗、碧玺6块、珠子6颗、翡翠2块，计重3两3钱。 徐元泉将这宗珠宝交出后，就暗中观风试水，反复考虑是否将梁朗仙、冯养田送予自己的那翡翠、荷叶等奇珍珠宝一并交出。令他感到惊奇的是，东陵盗案除于1928年12月中旬由特别法庭宣布调查外，一连几个月过去却不见预审的动静。等详细探听内幕，才知道孙殿英的行贿策略产生了奇效。作为堂堂的军团总指挥，徐元泉不禁为自己几个月来的担惊受怕哭笑不得，禁不住长叹一声：哎，看来廉颇真的老矣，这天下该是年轻人的了。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